好，我们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哈。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把这一整个礼拜的时间都交放在主你面前，愿意主你每天赐下玛拿来喂养我们，好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主不是只是在物质的世界、物质的层面生活而已，而是说是主，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有了永生，就愿意主我们在你面前活在永生里面，活在耶稣基督里面。谢谢主，祝福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平平安安的来到你殿里面，跟我们一起敬拜你。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进度稍微有点慢哈，那这个礼拜一定要把这个 introduction 把这前言讲完。我自己想一下为什么进度慢哈，因为老实说这只是 introduction 而已，只是在累一个带冠。可是经常讲到一些医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想要解决问题。老实讲，基督教辅导我可能在这边也讲过哈。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解决问题，有些问题也不是不要解决，但是问题是说，其实解决问题其实不是基督教辅导最主要的目的。因为很简单，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目的不是带进天堂。好，所以很多人希望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希望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带进天堂，结果发觉耶稣基督不是。好，我们经常默想圣经的时候，我经常默想圣经，你想想看，耶稣在的时候必是大慈，旁边有多少生病的人，有多少不知道，但是很多，结果耶稣医了几个？耶稣只医一个，耶稣只医一个。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带进天堂，然后才是trouble free， 才那个时候才会有没有问题的情况产生。耶稣第一次再来的目的不是带进天堂，而是带进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可以在这个 troubled world， 在这个麻烦很多的世界，在这个很多问题的世界里面活出一个神所喜欢的样式。这个是耶稣第一次再来的目的。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有讲过，心理学也在这边研究说，怎么搞，心理学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为什么人类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好，那所以我也在这边讲过说，其实重要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本身，而是让这些问题可以不成为问题。那所以基督教辅导从很多方面来看，有的人讲基督教辅导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神的恩典，就是看到神的恩典在各种不同的问题里面。当我能够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这些问题不会那么 overwhelm 我，不会让我觉得活不下去。好，那然后在神的恩典里面，我看说我怎么样依靠神的恩典活出一个神所喜欢的样式来。好，然后有些问题就会消失。譬如说跟人之间的争执啊，譬如说增进嫉妒比较，这些问题就会消失。那有些问题恐怕永远都在，譬如说生老病死，这些问题随便你像不像耶稣，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可以不成为问题。碰到生老病死的时候，那我可以不被这些东西怎么讲，我不会因为生老病死的问题让我觉得活得没指望，让我觉得人生无趣。好，所以这个是重要的东西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说是那个对鸿沟，信仰跟我实际生活当中的鸿沟，对鸿沟的认知跟对信仰的认真度，这样的一个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边一起大家提一些问题，一起讨论是件很好的事情。那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动态里面，都在一个动态里面。当我对鸿沟没有认知的时候，我表面上看起来我比较开心，比较自信。好，那心理学上事实上是教人家对鸿沟没有认知。好，但有部分呢，我不能讲全部。那 那我看起来比较自信，比较开心，但是这个事实上是一个没有 insight， 里面那个光黑暗，我们看过马太福音那一段哈，结果我不知道要怎么样 improve，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哪里可以改。所以像圣经上很多地方讲说心意更新而变坏，如果我都十全十美的话，我还需要变化吗？我不需要变化。好，那圣经上哥林多书信讲到说是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如果我都已经十全十美了，我不需要做新造人，我就已经够好了。好，所以整个讲起来，其实基督徒的一生是在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在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那如果要看保罗的话，看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他服事的初期的时候他怎么样，你如果看保罗的书信，好，保罗书信很有意思，哥林多书信、加拉太书，这些是他初期服事的时候写的书信，然后在他服事中期的话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些，然后他服事晚期的时候是提摩太前后书这些书信。好，但你看他前面，他服事前面初期的时候写的书信，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啊，写得很凶悍啊，写得很凶悍，对不对？然后哇，骂人骂得好凶，你们是如此无知吗？靠着圣灵入门，然后今天还要想要靠着肉身成全，骂人骂得很凶。然后他说他自己呢，我虽然没有跟过耶稣基督，但是我有过各种不同的经历，什么三重天的经历啊，什么这些经历，所以我比那些有名的使徒，我一点都不比他们差，对不对？当然他主要目的不是在夸耀他自己，他主要是要证明他使徒的身份，让人家来相信他讲的话。所以我们现在看保罗觉得他很神气啊，保罗在当时一点都不神气，犹太人也不喜欢他，外邦人也不喜欢他，你以为基督徒喜欢他吗？基督徒也不喜欢他，所以他也想尽千方百计像，所以这些东西你看圣经话真的很有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根本不需要说他是谁，所以有人说是保罗写的，有人说不是吧，保罗很可怜的，他不会写一封书信不辩解他的身份的。好，然后雅各写书信很简单，耶稣的兄弟雅各啊，然后那个约翰很简单，他就说我是约翰就够了，大家就接受了。保罗的话哇，要在那边辩了个半天，然后人家才好吧，我们读一读他的书好了。好，保罗这么可怜。Anyway， 讲稍微扯远一点了，在他初期的时候，他拼命在那边辩解他使徒的身份，为了让人家相信。然后他很客气的讲说，在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一个使徒，好像那个妇人生产那个啊 ，anyway， 然后到了中期的时候，他说他在信徒当中是最小的信徒，好，然后到了服事的末期的时候，晚期的时候，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好，我是罪魁。然后你发觉说，保罗他在服事过程当中，他的 insight， 他一直 gain insight， 他一直看到自己哪里不足，所以越看到自己不足的时候，就越知道说我是个罪人。但是当我越知道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是不是表示我犯的罪会越多？不是，当我越不知道我是罪人的时候，我做错了很多事情，我还不明白。好，所以这是一个生命成长过程。我们赶快目光啊，所以看一下讲义第五页，关怀跟辅导哈。那基本上来讲呢，关怀跟辅导有很大的重叠部分，所以老师讲，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做职业 professional 专门来辅导别人，但是老实讲，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在做辅导，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在做辅导，你没办法避免的。你在家教小孩，对吧？你也会跟孩子讲一些东西，你在公司谈话的时候，跟同事聊天的时候，然后同事聊天说，哎呀，什么什么，譬如说最近好像经济很好哈，那如果最近经济不好的话啊，股市跌了，哇，真的是活得没指望了，我们辛苦了工作了这大半辈子，然后现在一跌，前几年股市一跌，哇，跌得我的存款剩下2.5毛，好，啊，这个时候呢，那我们怎么来跟同事聊天，给他安慰，带给他希望。 那这些其实都是辅导的内容。那在弟兄姐妹之间的话，那就更别讲了，那就更别讲了。我今天为什么迟到你知道吗？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我们家那个老婆又在那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我怎么来跟弟兄姐妹交谈？那这些都是辅导的内容哈。那每个基督徒多多少少都在做一些辅导。那如果是关怀的话，那就更不要讲了，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在做关怀，只是你做的有多少而已。所以当同事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写个 email 问候他怎么样好不好。弟兄姐妹一两个礼拜没看到了，请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一两个礼拜没看的话，请我们是去关怀他，而不是问说为什么没有来。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哇，我一两个礼拜不来，然后就七七八八一大堆电话打来了，那打来以后不是关怀，而是说为什么没有来。给人压力很大，所以是关怀。那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在做这些工作，基本上讲起来关怀跟辅导有很大的 overlap， 有很大重叠的部分，但是也有它特别的地方。好，譬如说一个主动一个是被动，哪一个是主动？你认为辅导跟关怀哪个是主动？
关怀是主动。
对谁来说是主动？
对
关怀的人来说是主动，他没有来我去打电话关怀他，然后看到他今天来脸色不太好看，问问看怎么搞，最近睡眠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好，这个是我主动去关怀别人。但是辅导的话怎么样？得别人愿意我才能辅导，如果别人不愿意，像我们上礼拜这边讲说别人不愿意我要强加在他身上的话，哦，那个后果就不太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会碰到有些姐妹，当然怎么讲，心是很好的心，但是有的时候有点做得太过头了一点，会让别人不舒服。那当然你说果效怎么样我还真不敢讲，但是我想长期下来果效恐怕是不会好的，短期下来果效可能会好。有时候我们关怀别人也好或是怎么样也好关怀的太强迫性的时候，忽略了别人的主权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啊。譬如说有姐妹打电话给我问我说，师母某某姐妹她有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可是她不肯吃药，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怎么样可以逼他吃药？你没有办法逼人家吃药的啊，你没有办法逼人家吃药的。甚至像我们在精神病院做事，老师跟你讲在精神病院你都拿人家没办法，在他在医院的时候他必须吃好，但是出了院以后怎么办？好，那我只能够把一些事实告诉他说，你看多少病人进进出出医院，为什么？因为他不吃药。当然我也跟你讲实话，吃药的病人也会回笼的，也会回医院，因为药物不根本解决。那当然吃药的比不吃药的回来的 frequency 会低一点，但是还是会回来。所以基本上讲起来，药需要吃，但是问题需要解决。好，不多讲了。那所以主动跟被动，那然后目的，关怀的目的只是要表达你的对他的关心跟爱，那关怀的目的千万不要想要造成结果。当我关怀的目的想要造成结果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造成不同。我这样讲，关怀如果当我关怀别人的时候想要造成不同的话，想要 make change 的话，造成改变的话，会怎么样？
达不到目的吧，
会给人压力，对不对？会给人压力哈。那辅导的话呢？我觉得辅导的话呢，
要学习。
辅导的话是必须要造成改变。如果辅导的结果没有造成改变的话，就不必做了。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通常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如果不是专业的话，那我们关怀跟辅导中间有 overlap， 所以我就必须要有智慧的心，这个时候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他是适合关怀还是适合辅导，如果他并没有想要改变的话，这时候我做的工作应该主要是什么？关怀。好，当他有心愿意追求愿意学习的时候，这时候怎么样？辅导可以进来，这时候辅导可以进来。那当然有些时候的话需要找特别的人关怀或者找特别的人辅导，那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自己要有一个智慧的心，知道我调整我自己什么时候做关怀，什么时候做辅导。好，不适合做辅导的时候，你要做辅导的话，结果搞得大家都生气，他也生气你也生气，对不对？我关怀了他这么久，结果他还这个样子。关怀的时候你本来就不是要造成改变啊，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他身上，结果他还是这个样子。关怀的目的不是造成改变啊。那如果他现在没有 ready 要改的话，你只要关怀他就够了啊，然后你自己也不会生气，然后他也不会觉得你给他压力啊。那然后关系，好，那如果是我们一般的情况的话，这个关系我要怎么讲哈？每个人不一样，那有些人他的问题他会喜欢找一个了解他的人，平时关系很好的人他去跟他讲，但是也有些人他会想要去找一个对他根本不认识的人，一个这辈子没有别的机会碰到他的人，找这种人去辅导他。好，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关怀弟兄姐妹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碰到有些情况，说这个人为什么我们甚至老实讲一话，自己家里的人好了，自己家里人你跟他关系越近，你有办法辅导他吗？越没办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很 frustrated， 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在我们团体这么多年，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把他的问题提出来啊？那也许这个人他适合去找一个根本跟他生命里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去找他谈一谈，那他反而愿意敞开。那有些弟兄姐妹呢，在团契里面很久，大家都跟他很熟了，然后呢也知道他有些问题，然后一直叫他去找牧师找长老，然后他找牧师找牧师娘找长老找随便找谁啊，这个人呢他就是不愿意，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陌生什么的，所以这个东西也拿捏不准。好，那就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就自己注意哪些人适合去找不认识的人，哪些人可能是要在团契里面大家熟的人来解决。那基本上的话，其实教会里面牧长应该要有一个这种弹性，所以我有时候也会碰到有些问题听弟兄姐妹讲一讲，然后就跟他讲说你怎么去帮助那个人啊，不见得需要我直接来，他也不 feel comfortable 来跟我讲啊。如果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可以跟你讲说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弟兄或姐妹啊。那然后讲形式的话，通常关怀的形式很 flexible， 任何情况之下，对吧？老实讲，辅导的话通常我们可以说定个时间，因为要造成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定一个时间啊，一个礼拜一个钟头左右，一个钟头的时间呢，说一个钟头就是一个钟头，我表都是看好时间了，时间一到我们就再见哈，免得有些人，你们会不会碰到有些人一碰到面上哇就跟你 complain 一大堆，他的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然后他的先生怎么样，他的太太怎么样，哇 complain 一大堆，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哇又是同样东西又出炉了啊，每个礼拜给你 review 一遍他的心酸史每个礼拜给你 review 他的心酸史。那如果是关怀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提醒一下，哎，你已经跟我讲过我都记得了啊，标点符号我都记得了那辅导的话，对不起我看的时间啊，我们只剩下25分钟了那有的时候需要给这些弟兄姐妹一点 discipline， 不是我不是啊，怎么讲，只顾着自己说我自己说要话说要只顾着说我自己想要说的话，好，我也得静下心来听一听别人， 你们会不会碰到有些人只讲不听的，然后跟你诉苦诉苦诉苦，每个礼拜回笼一次，然后讲完以后他就走掉了。然后所以你说这样子诉苦结果怎么样？结果好像越诉越苦，对不对？越诉越苦。好，那诉苦并不解决问题的，所以有时候也可以提醒他一下，诉苦并不解决问题的。你看你已经跟我诉苦诉了几次了，我不觉得你有更开心。好，那时机的话，时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通常我们认为人什么时候最有关怀或辅导的需要？我们先讲辅导哈，因为现在讲辅导。你认为什么时候人最有辅导的需要？
他有困难的时候。
他有困难的时候。所以夫妻吵架的时候，赶快找人去辅导，是不是？是。我这样讲哈。
他觉得有需要。
他觉得有需要是吧？对，有些时候他不觉得有需要。很麻烦，你知道，如果屋顶漏水的话，你觉得是下雨天的时候去修屋顶比较好，还是晴天的时候去修比较好？啊？什么时候去修？
晴天。
晴天啊！但是问题是晴天的时候，哎，我屋顶挺好啊，没漏雨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好，多少人都是想要在下雨天的时候去修屋修漏雨，问题是你下雨天的时候你修得好吗？好，下雨天的时候只是看到我屋顶哪里在漏。等到天晴的时候再去修。好，问题就是说我们人经常一天不下雨了，哎，挺好挺好，我们家挺好，我也挺好，我们大家都没事，因为天没下雨。好，等到天一下雨啊，然后下雨天你去修屋顶看看你修的结果怎么样。当我人在 emotion 在情绪里面，你想要把它安静下来然后听你讲几句话，你觉得容易吗？不容易。一个人在气头上火得要死，都你我没把他活活掐死，我已经算是很人道了。然后你还来告诉我说要去了解他，你开玩笑，对吧？不是开玩笑吗？啊，所以问题就是说，人经常就是很滑稽。啊，天没下雨了，哎，没事没事，我们家都很好，我们家都没都很好。修漏雨的屋顶在天晴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只是让我看到我屋顶哪里漏了。希望大家有这个 awareness， 希望大家有这个 awareness。当然现在的话比以前好多。我在我们教会教辅导已经教了十几年了，你知道吧？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没有人会想要在天晴的时候去修屋顶。然后都而且还在讲什么，现在天气晴了千万别碰这个屋顶，免得一碰就破口更大了。千万别碰千万别碰。问题是说你不碰的话，你不去碰它，这个破口也会越来越大的，不是吗？不是吗？好，时机，老师讲什么时候是做辅导最好的时机，是当大家都心平气和的时候。好，所以教辅导，所以我自己认为说是，如果我们在房子还没漏的时候，我就学会屋顶还没漏雨的时候，我就学会 maintain 去这叫做什么维修这个屋顶的话，我的屋顶就不会漏。好，维修要比补破口要好。那当然有另外一个 issue 出来的话，就是因为我经常在维修，所以我不知道维修的好处。你明白我意思？我天天在维修，哎，到底我维修有没有好处？我不知道。好，所以有些人在那边天天维修的话，都天天，我这样讲，天天来教会，没天天，每个礼拜来教会聚会，每天读经祷告，不知道每个礼拜来教会，每天读经祷告，然后每个礼拜参加聚会，不知道这个的果效是什么。等到有一天，当然不希望有这一天发生。等到有一天。什么搬家啦或者是什么，这个是事实，这个是事实，我跟你讲的是事实，我都不是捏造的。等到有一天搬家了，离开若哥教会了，离开这里了，然后半年一年没有去教会，没有读经祷告，哇，才发觉 what a difference， 才发觉 what a difference。 然后夫妻两个人本来在若哥教会， 服侍的很好的，在教会里面做很蛮好的服侍的，半年一年不去参加教会，哇，两个人离婚，几乎要到了离婚的边缘，两个人都活不下去啊，差别这么大，差别这么大。所以我们天天维修屋顶的时候，不知道维修屋顶的好处是什么啊，那情愿不知道，情愿不知道啊。那我自己也一直在观察，我也一直在观察啊，观察说是到底爱神的人是不是真的比不认识神的人要好。那你知道我这么多年观察的结果，你知道我的结论是什么吗？的确是，的确是。如果你要看启示录的话，哈，启示录有一段圣经，好，启示录十，我看看，良圣殿，在哪里有良圣殿？我应该是十一章吧。好，良圣殿有没有？不是，良圣殿把殿外面留下来，没有粮，要留给外啊。十一章第二节。好，第二节，十一章这边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很有意思。良圣殿那个意思是说是，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可以去量它，对吧？如果不是我的房子的话，我没有理由去量别人的房子。所以良圣殿主要的代表的意思是说，表示说这个是属于神的，是属于我的，是属于神的。好，那是我的东西，我就保护它。所以十一章里面量圣殿的时候，第二节他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好，这边讲到说圣殿里面有内殿，然后外面有院子，那么内殿量了是属神的，神的保护在里面，外面的院子没有量啊，换句话说，有些基督徒是在圣殿里面，有些人是在外面的院子里。那么在里面圣殿里面的基督徒，神有保护在。那有些基督徒虽然信了主，受了洗，也来教会，但是他留在外面院子里，结果留在外面院子里的这些人，神没有完全的保护，结果外邦人的这些灾难还是落在他们身上。好，所以我自己在观察的时候，我也观察到的确爱神的人闹 depression 啊anxiety 啊bipolar 啊这些问题的几率的确低一些，的确低一些。离婚啊，夫妻吵架当然还是会，但是就像我讲说，很多问题不会成为问题啊，这些比例的确低一些。然后我碰到很多什么 depression 来找我的，anxiety 来找我的 ，bipolar 来找我的，要进精神病院的，大部分其实都是比较对神不认真的，好，比较对神不认真的。所以我们对神认真的人，读经祷告参加聚会的人，天天在那边满叹屋顶的人，你不知道你满叹了半天，满叹的果效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有多少这些边缘化基督徒生命里的问题的话，你就会很庆幸，感谢主保守你。好，所以我自己做辅导的话，我也经常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问题好多，我儿子问题好多，可是比比看人家发觉说，哎，感谢主，我们家问题实在是不算什么问题啊，儿子懒一点啊，但是我只是打比喻啊，我其实我们家儿子都不懒。好，譬如说儿子懒一点啊，比较没有 discipline 啊，好，可是比起来比人家那个儿子闹同性恋的，要去变性的，你知道现在很多中国男孩子去变性啊，很多中国男孩子去变性啊，我不能说很多啦，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啊，变性的、啊、同性恋的， 重新变得不少啊。所以想一想，哎，我们家儿子是有些问题，不过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啊，真的对神认真的人，神不会亏待，神不会亏待。好，那哎，怎么讲太远了哦，时机讲到时机，就是勤保养就少修复啊。然后辅导的有限性，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必须要承认说是我没有办法强迫别人改变，我没有办法强迫别人改变，只当人他愿意改的时候，他愿意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你不要以为有些人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就一定愿意改，还不见得呢，还不见得呢啊。主要是人的柔软性，所以如果我的心柔软的话，所以我们这边讲到说是我里面有inside，我的心柔软，我愿意看到我哪里生命愿意成长的时候，不见得我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才是这样子。如果我的心刚硬，一定要证明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有理的，你知道吗？碰到问题的时候我照样是这样子。好，所以并不见得是所有人碰到问题他都愿意改的啊，很不幸的是这样。那是辅导的有限性，那我也在这边有讲过，如果有人接受辅导然后生命有改变的话，绝对不是说是哎，这个辅导者很会辅导，是那个人他愿意改，是那个人愿意改。好，那当然辅导的人也有关系啦。好，所以我说我在这边教课，我所能负的责任不超过5%，那然后听的人可以负的责任超过90%，那辅导同样也是。所以心理学上啊，这些 counselor 他们也在讲说，哎，为什么怎么讲，心理学各派的理论一大堆，有些这种理论跟那种理论还互相冲突，还互相冲突哈。譬如说有的理论他是说是像弗洛伊德的，他会讲说我们要回到所有人类所有现在问题都是小的时候 unresolved issue，所以要回到小的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一派呢是说 focus now here and now， 我们只谈现在，不要回去以前，这两个理论根本就是相冲突的。那问题是说为什么这两个理论都能够帮助人，所以心理学上也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个完全冲突理论都能帮助人。好，结果心理学有些时候有些东西他们够谦卑的话，他们也可以观察到神的道，也可以观察到神的律，结果他们发觉说其实帮助人的不是理论，所以两个互相冲突的理论可以帮助人，因为帮助人的根本就不是理论，而是当事人他愿意学愿意改。好，而是当事人愿意学愿意改。那当然像我们等一下马上要讲的是基督教辅导跟非基督教辅导的差别，那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希望不是只是这个人改变，不是只是让他今生过得平顺而已，我们希望最后基督徒的改变是他生命的改变，让他那个永生的生命可以茁壮起来，那这个是我们的希望。好，而不是说是用不同的理论来，哎，只要他今生过得平顺一点就好了，夫妻少吵一点架就行了，我们希望的还不是如此而已。好，所以辅导的有限性，我必须要承认当事人其实真的主要的决定权是在当事人。好，所以基督徒对辅导的错误认识，这接下来就是了，基督徒对辅导的错误认识，或者是说对神的错误认识。我们有多少基督徒，当你知道有一个非基督徒，你的福音朋友先不是福音朋友，你的普通朋友非基督徒，他生命上碰到难处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帮助他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是什么？一个非基督徒传福音，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你想到的是什么？接下来你想到的是什么？诚实讲没关系。哎，如果他接受神了，他就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出于我们的好心，会希望人家赶快觉知，赶快受洗。那我有碰到过 我以前也是这样，跟你说实话，我以前也会这样，后来慢慢观察发觉说，嗯，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啊，然后才开始回过头来再来看神的道，再来想想神，一直到现在很多弟兄姐妹还是这种心态。那就算这个人真的信主了，然后刚开始刚信主刚觉志刚受洗，那个时候哎，好像情况有一点好转，对不对？啊，夫妻也少吵架，他 depression 也好了一点了， anxiety 也好了一点了，看起来好像真的好一点，我还真的挺开心的。很不幸的是说，通常过了半年以后怎么样，过了半年以后怎么样，问题又开始出来了，问题又开始出来了。好，所以我们通常都希望说是信了主以后问题很自然的就都不见了。那当然老师讲一句话，如果我在主里面一直不停的追求的话，很多问题的确会自然不见，但是问题是说刚受洗在半年之内我的生命能够长多少，对吧？我的生命能够长多少。看一下传道书，我自己很喜欢传道书，那因为我觉得传道书圣经，我很喜欢神，神从来不骗我们，神从来不骗我们哈。那神跟我们讲的都是实话。传道书第七章十四节，十三节。他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啊，你读 这一节 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神掌权没错，但是你喜欢这样子吗？你喜欢吗？啊，你有没有发觉说，其实我们很不喜欢这一节，我们都巴不得能够把所有曲的都扭直，对吧？我们巴不得能够把所有曲的都扭直，但是这一段却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是的，神就让这个曲的 remain crooked， 仍然停留在一个曲的状况。然后，如果神要让它曲的仍然是曲的话，我们有办法把它扭直吗？所以我们会很 frustrated， 然后 会对神失望，然后会怀疑神、啊、所以这些东西我自己一直在苦难的时候都会提到、啊、先稍微提一下。看另外一段经文，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都是我很喜欢的经节。第一章第三节，好，他是指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这边讲说耶稣基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那所以有人讲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是人性里面极深的一个层面的东西。他说其实基本上来讲，人其实不喜欢神的恩典。我这样讲的时候，刚开始听起来我们都会很反对，对吧？怎么会呢？我很喜欢神的恩典啊，我们不是一天到晚祷告求神的恩典吗？但是仔细想起来，其实他说的是对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很直，都没有 crooked， 都不弯的话，请问我需要神的恩典吗？你们发觉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 perfect 的话，我就不需要神的恩典了。我什么时候需要神的恩典？当我不 perfect 的时候，当我们不 perfect 的时候。所以这些东西我自己、在我孩子小的时候思想了很多，为什么我的孩子我这样子尽心的教，然后完全遵照圣经 的方式来教，也不强迫他，然后也为他祷告，然后我的孩子怎么还是有问题？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神，然后这些经节都出来了，然后我就问神说，哇，主啊，我每天这样子为我孩子祷告，我要祷告到什么时候？神回答一句话很奇妙，你就为他祷告一辈子啊。然后我们都受不了，我恨不得说我只要帮我孩子禁止祷告三天以后，然后我这辈子都不需要为他祷告了，他都没问题了，然后我就不需要为他祷告了，哎呀多爽。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我们其实不喜欢神的恩典，都希望说一件事情我禁止祷告三天以后，然后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这辈子都不需要再为这个问题祷告了。我们其实不喜欢祷告，对不对？然后神那句话一来以后，你就为你的儿子祷告一辈子，然后就，是的。
是不是说有很多需要辅导的这个问题，也不会明白，就是
有可能
长时间一辈子这样。
对，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是的。那譬如说像夫妻问题好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夫妻会说是，哎，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这辈子我们两个在一起会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不知道，我自己都不敢讲，但是我只能说一句话，根据我过去的经验看起来，神的恩典够我用，因为过去的情况总比现在糟糕吧。好，如果过去的神的恩典都够我用，我们都可以和好的话，为什么现在不行？好，所以老师说基督教辅导再讲一件事情，神的恩典够用。其实基督教辅导在讲一件事情，学习仰赖神的恩典。好，当然我不反对解决问题，你要去解决问题我绝对不会反对，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得到全面性具体的那叫什么斩草除根的解决，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还是罪人，我的罪性永远都还在啊，但是至少我学会一件事情，我可以 relax， 我可以 relax， 不被一些问题吓倒了 ，overwhelm 了啊，然后不会被一些问题让我觉得说没指望了，对神失望了。那我永远都知道有希望，尽管有问题在，不表示人类没有希望。好，那你看看人类的问题是不是？啊，各种不同的病，这个病得到解决了，有药治了，然后那个病又冒出来，啊，那个病冒出来还没找到药，又有新的病冒出来。现在这些什么 Ebola， 对不对？那个 SARS 没解决，然后什么什么 N1H1， 然后还有 N几 H 几的，现在一直出来，对不对？这些问题都还没得到解决，又来个 Ebola。啊，这些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的，会越来越多的出来。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人类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但是感谢主，神的恩典还在，神的恩典还在，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还基本上来讲还能平安度日。啊，所以基督教辅导在讲什么？别被这些问题吓坏了，问题永远都会有 ，no big deal。啊，所以是的。啊，需要面对问题，但是问题能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好，所以讲到这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谈、想要分享的，有没有？是。
有一个问题，就是想启动这样一个辅导的这样一个 process 的时候，是要等到这个人。他自己提出来他有这个需要，还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觉得他有这个需要，然后我们要祷告然后再去跟他讲，还是说根据情况？
你可以问问看他，你可以问问看他说，哎，你这个问题想不想要谈一谈？好，想不想要谈一谈这个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多久了，好，想不想要谈谈这个问题，可以问问看他，可以问问看他，这样子，好吧？或者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关系够好的话，可以问一下说，哎，这个问题已经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过？你看这么多年，你一直不提不谈，这个问题有得到解决吗？要不要谈一下，看看怎么样处理一下？可以问问看他。
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谈的？是。
刚刚您说到，就是说啊，我们知道神人也够有生长权，所以我们任何事情我们不需要太 worry 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做的不够？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不够对神不认真，不够认真呢，还是我们真的已经认得很清楚了，知道说这个？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拿捏哈，
对对对，
小李是不是都好眼着眼睛不看问题呢，还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看很透彻，知道
我永远不知道，我只能祷告问神，因为我不是神。好，我永远不知道我做的够不够多。好，所以我们经常人都会在一个过与不及当中摆来摆去。那我们以前有提过，有些时候跟 personality 有关系，有些人比较 aggressive， 老是做的过多，可是他还觉得他做的不够，旁边人都觉得说too much already， 可是他还觉得他做的不够。那有些人呢比较 laid back 一点，那别人都觉得说你怎么不做呢，他觉得说是啊，反正我没办法。好，跟 personality 有关系。那希望说是我可以不受我 personality 的限制，好，希望我可以不受我 personality 的限制。那当然讲到最后的话，问题得不得到解决其实还是不在我的手里，不是说是我做的恰到好处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如果我做的过多或是做的不够，这个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好，结果讲到最后你发觉说其实还是不是。那我所做的我只能跟神交账，我只是在跟神交账而已。好，譬如说你说管孩子到底要管到多少才算是尽到父母亲的责任，这个没有尺度的嘛，对不对？有些父母亲哇管到一个程度，我老娘今天就坐在这边看着你不准上网，对不对？那有些人他真的可以干这种事，我没办法，他就可以坐在他儿子旁边，我就盯着你看，老娘豁出去了，盯着你，你睡我也睡，你不睡我也不睡，你吃我也吃，你不吃我也不吃，盯着你看你上不上网。那我通常我不会鼓励人家这么做的。
如果一个人他这样子一直持续在跟你诉苦，那你又试着去帮助他，你要指出他的一些盲点，甚至用圣经一些真理来告诉他你必须顺服神，去用别的办法，要做到什么地步才是说他不能再继续下去。
对，我想这样子啊，当一个人拼命跟你诉苦的时候，这时候你先不要给他答案。好，那我自己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老实说我们大家都一样那我跟我 supervisor 讲报告说我做的东西的时候，刚开始前面一年的时间，那个 supervisor 经常讲一句话， Why do you give her the answer？ 因为我们都很快想要把答案给别人，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让他自己帮助他自己去找答案。好，好像一个几何题目，我把答案给这个人以后对他没有意义，可是他自己在那边 struggle 来解决这个几何题目的时候，他自己解决出来啊，原来如此，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是帮助他而不是给他答案。那一个人拼命诉苦的时候，这时候问问看他诉苦我相信对你一定有帮助，所以你才会想要诉苦，对吧？一定让他 feel better。 除了诉苦之外，你有没有想到用别的方式来解决你的问题？好，问问看他，如果他根本就不要的话，那你何必，对吧？问问看除了你跟我花时间这样子跟我诉苦之外，你有没有想到还有别的方式可能对你有帮助的，想不想试试看？哎，不用啦不用啦，我跟你讲讲就行了，就没事了，我跟你讲就行了。那你何必在那边跟他把圣经搬出来在那边，他根本就不想听嘛。好，但有的时候我们关系够的话，可以问一句，所以说有时候可以给他挑战，你已经跟我讲了多少次了，我没有看到你有什么进步啊，对吧？啊，多少人都是讲怎么讲，旁边的人很想解决他的问题，可是他自己不想解决， 他自己不想解决，我跟你讲一讲就行了啦，没关系啊，我跟你讲一讲我就舒服很多了，呵呵，对吧？你舒服我不舒服啊，对吧？你跟我讲完以后，我晚上没办法，我晚上没办法回去睡觉，我拼命在想说你的问题要怎么解决，然后你跟我讲完以后你就回家呼呼大睡，你舒服了我不舒服啊。好，关系够的话有时候可以稍微跟他讲一讲，给他一些挑战，他到底有没有想要解决他的问题。
陈道叔说，您刚才说曲不能食和希伯来书的托诸万有，这个没听
明白，
没听明白，怎么和那个神的恩典又
啊那个这边讲到屈的话，屈的就表示不好嘛，对吧？不 perfect 嘛，不好嘛。那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直，都希望变 perfect，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变直，都变 perfect 的话，那怎么讲？哦，反过来讲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扭曲，好，这个世界不够 perfect， 所以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托住万有，对吧？希伯来说这一句，因为这个世界是屈的，所以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托住。那我们其实不喜欢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每个人都 perfect， 然后我就不需要耶稣的恩典了，对不对？
觉得就本来就是这样
子吧。啊，什么叫本来这样？
就是世界本来就不 perfect， 人本来就不 perfect， 为什么我们要觉得要希望人是 perfect 呢？
事实上哈，事实上我这样讲，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是 perfect 的，所以人会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概念在里面，但是神所创造人的 perfect 是在神里面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跟神的那个 perfect， 但是当神还是希望人是 perfect， 我先这样讲哈。但是当人吃了果子离开神以后，人的那个 perfect 就开始变形，就说是一个离开神能够 perfect 的那种渴望，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我讲说是有人讲说人不喜欢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跟神关系上有问题的阶段，就说我们都是罪人这样子，我们现在是一个堕落的阶段，在一个堕落的阶段不可能有 perfect， 但是我们却希望有 perfect。
老师你是说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
对对对，所以在一个
你的这两个理论就跟你那一次讲无人起无神，常常是无神的状
况。对，没错，没有错，是的。
你是基督徒，
是
你的形式，你的生活就是无神的状况。
是，没有错，没有错，是这样子。所以，在一个离开神的时候，想要有 perfect 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拒绝神的恩典。这样子，这样有没有通一点？
那我觉得好像这个，从来都不觉得这个社会变 perfect， 不可能吧？
不可能，但是我们在 try 啊，你没发觉吗？我们一直都在 try。
相对上已经是比过去好，那
你认为我们有比过去好吗？
相对来讲，那没有更好的话呢，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是，那基本上这是事实，但是人 somehow 还是在想要怎么样变 perfect，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接受这个不 perfect 的话呢，你过不下去了。
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有这么多问题出来，都是没办法接受事实啊。Depression 不是就是吗 ？Depression 啊 ，anxiety 都是，你说的是没有错。当人没办法接受不 perfect 的事实的时候，就会有这么多恨，不是吗？为什么我爸不爱我，我妈不疼我，老师不喜欢我，对不对？你没看到吗？这些东西都是从一个不能接受事实里面出来的。
如果一接受了以后就解决了。
其实是。
那就是说人，您刚才说的就是说人本身以为自己已经浮起来了，不需要托住。
人在追求一个不靠神就可以 perfect 就可以直的。这样子，堕落以后的人跟神，堕落以后的神，离开神以后的人，是在追求这样子一个，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讲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十全十美，然后我就可以不需要为他祷告了，对不对？ 对吧？就是一个离开神以后的执，离开神，人离开神以后不可能有执的。
这个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个刚才讲到关系啊，那我们你刚才讲是都是这个 peer to peer， 如果说有一个比较 superior 的这样子，是可以用辅导还是就下命令就好？
我这样讲哈，如果是公司老板跟员工的关系的话，下命令就行了，因为我拿你的钱嘛，对吧？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嘛，不需要有关系。可是，在教会里面的话，不应该。教会里面的话，应该要有一个关系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不管我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或，我不能替人家说话。我说我自己好了，不管我的 position 有多高有多低，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我必须要这样说一句话，对不对？连耶稣基督他都称我们是弟兄姐妹，那我凭什么要高高在上的下命令？对不对？
但是不是还是命令啊、暴力啊这种强权的最立竿见影？
是。是的，
这种都
是的，是的，是的，你说的没有错。所以在一个堕落的时代，你用堕落的方式反而处理的立竿见影比较快，但是长期下来看谁厉害。你会下命令，我等到有一天我爬到你上面的时候，我也给你下命令，看谁凶过谁，对不对？没错，没有错，是这样子。所以长期下来的话，其实永远是一个关系，永远是一个关系。可以的话，我们接下去，我说今天要把它讲完的。人学习的过程，这个我们就很快的带过去。但是这些东西其实蛮重要的，一个是客观的接受，好，譬如说传福音，在福音班，客观的告诉你一些历史的事实，耶稣的确是复活了。啊，然后，耶稣的确是神，你看这些神迹啊，根据这些记载，然后它的吻合性啊什么的，啊，客观的接受，那主观的认知，耶稣是神，耶稣的确存在过，他的确复活了，与我何干？好，就好像你说，哎，美国。的确有一个总统，曾经有一个总统叫做林肯，关我什么事啊？啊，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一个主观的认知。那基督教的真理，神，我需要一个客观的认知，我也需要一个主观的，需要一个客观的知识，我也需要一个主观的经历，两个都需要，两个都需要。那最怕的是说是我们落在两个极端里面，一个是说拼命只讲客观的事实啊，然后让人家觉得说听圣经跟读历史书没什么不一样，然后讲了半天都是讲别人的事情，以色列的历史，好，那也怕落在另外一个主观里面，我神给我的感动是什么，然后听听看，神给你的感动怎么跟神给我的感动不一样啊？啊，那两个都需要，那神给我的感动合不合客观的事实，合不合圣经的教导？大部分的时候我必须要说，神给我主观的感动必须要和客观圣经的教导。好，像很简单的，如果一个姐妹她的孩子还小的时候，然后他说神给我的感动，我要去读神学啊，你读神学，那你的孩子年纪还小怎么办？谁来照顾啊？那当然我不会说是不准读，或许读神学 part time 读吧，在你的能力可以之内，然后要 full time， 然后要去某一个地方，还要 travel， 还要离家，那这个我们就会画个大问号，我们就会画个大问号。好，那所以基本上主观的认知跟客观的需要有一个整合性的体会，需要有个整合性的体会。所以像我自己在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在教讲道法的时候，他们说你讲道的时候你就读圣经， 准备讲到的时候读圣经来回读，读个10遍20遍然后把你的感动写下来。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很好。那我们带查经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那没有时间的话也许读个5遍10遍好，把你的感动写下来，把你对这段圣经的认识写下来，然后再回去读参考书。读参考书主要的目的不是给你 information， 而是来 confirm， 看看 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神给我的感动对不对。好，如果神给我的感动跟历世历代以来这些神学家讲的是有冲突的话，那么我必须要对神给我的感动画一个大问号。已经两千年了，神都没有感动全世界其他的任何一个信徒，只来感动我这一个人。我要画一个大问号啊！所以像那个像很多异端的起来，结果你发觉都是这样子的，神给他的感动跟给别人的感动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坚持他的感动是对的，结果就来 promote 他的这一派的东西，结果变成异端。好，那基本上来讲的话，那我是觉得说这种方法是对的。所以如果我们准备，我们不是讲到的话，我们准备带查经也是一样，先读圣经，先把神给你的感动，你对这一段经文的认识先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是你 直接主观的经历。好，然后客观的看一看历世历代以来神给信徒其他的信徒的带领跟你的有没有冲突。好，那我们经常都是反过来，时间不多了，赶快 internet 上找一找， Google 一下，然后把一大堆 information 别人的 information 全部口赖过来，然后带查经的时候就躺一大堆哗全部都交下去。好，结果忽略了其实带查经是个很好我跟神有更多认识的机会。然后你发觉说你如果 一去查这些参考书啊， Google 一大堆 information， 你自己里面已经没有东西了，你自己里面已经没东西了，因为你已经被这些客观的东西全部 occupy 了。所以不如我先自己读一读，祷告一下，看看神有没有给我感动。当然有时候没有也没关系，像我们讲说做经文默想，好 by the way 我也不记得我上礼拜有没有提过经文默想这个功课一直可以做下去的，这是你跟神的关系可以一直做下去的。那有时候没有感动没关系，有时候也许我们太不习惯了直接跟神讲话，直接让神来感动我，有时候我搞不好我要做好一阵子然后神才开始，好像那个水龙头啊，那个才开始通水，好，可能要一阵子的时间。所以整合性的体会，那基督徒神很希望跟我们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好，那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把一点时间，然后把我一个诚实的心拿出来而已。所以只有客观的学习，如果我们刚刚都有提到哈，如果只有客观的学习的话，我讲的一大堆不过是一个 fact 而已，不过是 fact 而已，这个 fact 对我生命有没有影响我都不知道，还想要去造成别人生命有什么影响吗？好，那只有主观的学习的话，那我们必须要承认说，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还是罪人，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还停留在一个跟神的关系上有 blockage 的阶段，当然 blockage 有多少，那个阻隔有多少是另外一回事。好，所以只有主观的学习，有可能我会犯错误。好，所谓神给我的感动，有可能其实不是神给我的感动，好，可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们的脑子的确会脑子abnormal 的那个放电，不正常的放电，所以有所谓 schizophrenia， 有人会听到声音，那个脑子不自然的放电就会出现一些意念，是 come out of nowhere 的。所以我也会问我的病人说，哎，你这个意念是从哪来？他说他也不知道。有时候会有这些意念 come out of nowhere， 那所以需要验证一下是不是从神来的。很快最后一个 以有限来度无限的过程。那神是一个无限，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有限的。我的知识有限，我的 understanding， 我的理解有限，啊，所以神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全被我知道光了，不可能的。啊，以有限来度无限的过程，结果是一个过程，啊，所以神学上，然后非基督徒这些哲学家他们也在 argue， 他们在说，如果就算有神，就算有神，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神，啊，因为神是无限，然后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有限，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有限，甚至有限到一个程度，有限到一个程度，我这样讲，譬如说这个东西放在这儿，我所看到的，你告诉我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什么？描述一下，你看到的是什么？你描述一下你看到的，你不要解释，
哈，
一个长方形的，对，没错，贴着蓝色纸，哪有贴着蓝色纸，哪有这回事？你眼睛有问题，哪有贴着蓝色的纸？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们每个人有限到一个程度，我只能看这一面，我没办法从反面看。当然你说我可以反过来，反过来，哎，是有贴着蓝色的纸，可是你告诉我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什么？有个小什么？有什么？哪有小屏幕？没有啊，哪有小屏幕？我看到是一个小 sticker。啊，我同时我只能看到一面，我没有看，我没办法看到同时看到另外一面。人有限到这个程度，啊，我把它反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是另外一面，可是另外一个。另外原来那一面我又看不到了，我又看不到了。所以神学上 argue， 哲学上 argue 说是人其实根本没办法认识神，啊，那当然基督徒也开始反驳。那我所听到最好的反驳是说，是的，我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神，但是我对神的认识可以越来越多，我对神的认识可以越来越多。如果我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后来越来越多认识并没有跟前面的认识有冲突的时候，那么就很有可能我所认识的是神，就很有可能我认识的是神。好，所以以有限来度无限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有个建设在，哎，到福音班人家跟你讲说有神，然后这个神是爱，哦，好，有一个建设在有神，然后神是爱，然后想想也挺合理的。可是等我受了洗之后，然后过了一阵子，过了半年以后，前半年是蜜月期，都很好，都很顺，要工作有工作，要孩子有孩子，啊，要嫁人，当然这个比较困难一点，不讲要嫁人了，要工作有工作，然后生病祷告，哎，病得医治都很顺。可是过了半年以后，哎，怎么搞的问题又出来了？没有错，有了孩子，但是生出来孩子，结果孩子不听话，孩子不听话，然后为孩子祷告，希望孩子该吃就吃，该睡就睡，结果孩子该吃的时候他吃不吃？
不吃。
该睡的时候他睡不睡？不睡。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神到底是不是爱。如果是爱的话，我跟神祷告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没有跟神要100万。我只是让我的孩子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为什么他该吃的时候不吃，该睡的时候不睡，啊，然后就开始画一个大问号，神到底是不是爱，神到底是不是爱，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开始自己祷告，开始问人家，问族里面信主比较久的人，为什么如果神是爱的话，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然后后来人家跟我讲说，哦，因为神要磨练你的信心，啊啊，磨练你的信心，你要忍耐，继续祷告，然后，这个好像不对啊！继续祷告，还是，要磨练我的信心。好吧，我就接受要磨练我的信心。所以呢，然后我就对神的爱就稍微有一个更多的了解。哦，原来信心是比给我。现在给我想要的东西更重要，好，我就接受。另外有个建设出来，就是神不只是爱，而且神的爱是靠 超过现在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所以信心比现在给我所想要的更多，一个新的建设啊。然后等到慢慢慢慢慢慢啊，慢慢多认识神以后，然后我的信心也开始成长了，然后慢慢即使事情不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别人身上，哎，怎么这么爱主的一个弟兄然后生病了，大家为他祷告，教会为他迫切祷告，结果这个弟兄还是死掉了。如果神是爱的话，怎么会这样子？这么爱主一个弟兄，大家为他祷告，进食祷告，还是死掉了。啊，你说这个弟兄是这个弟兄没有信心，还是我们没有信心？那、啊、好像不是信心的问题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然后最后大家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说神有主权，我必须要接受神的主权。哦，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神是爱，又稍微又有一个调整了。神是爱没有错，神的爱是有永恒性的，不是只是今生短短几十年的。我必须要对神的永恒的爱，对神的主权有了解，能够接受。好，然后你会发觉说，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一个建造拆毁、建造拆毁的过程里面。然后我就越来越顺服，然后我就越来越发觉，是的，神是爱，尽管人世间会有不顺的事情发生，还是不代表神没有爱，神仍然是爱，神的爱大到一个程度，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好，大到一个程度，他可以允许不顺的事情发生。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拆毁重建，拆毁重建。好，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也讲到他自己经历，他说从前我认为有益的，现在我怎么样，我认为有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啊，从前我认为有益的，现在我认为有损啊，这是一个拆毁重建的过程。以为我们以为以前认为有益的是什么？有钱有名长得漂亮然后人缘好，我们认为这些是好的。认识神以后慢慢发觉，所以其实钱不是最好的，名也不是最好的啊，被拆毁。那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发觉说，其实我们认为长寿好，慢慢发觉长寿也不是最好的，最重要的神是最好啊。所以保罗讲说，从前我认为有益的，如今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都认为有损。有钱很好，有名很好，长寿很好，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拦阻了我对神的爱，拦阻了我对神的信心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都变得不好啊。这是我们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那功课回去的话，所以这一段总算讲完了。那个 homework 回去可以，这一段的功课可以全部做完了。好那我不晓得我们稍微再 extend 两分钟的话，有没有什么问题分享讨论的？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有点结束祷告啊。主，谢谢你，主。我们每个人这么的有限，但是主，你却把一个无限的爱、无限的永恒、无限的希望，想要放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接受不了。主，真的愿意我们在你面前不断的学习，生命不断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你这无限的爱、无限的全能能够稍微有更多的一点的认识。谢谢主，愿意我们在你面前一点点更多的接受你的无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变得丰富起来，我们的生命变得丰富起来，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处理，好好的处理，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处理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不顺。谢谢主，愿意主你用恩典带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
尽管世上会有很多不顺，我们在你里面仍然能够有一个平安和喜乐，知道说是主，你从来不会撇下我们，也知道说是主，你用你全人的命令，用耶稣基督全人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永远都在你自己的恩典里面。谢谢主，祝福我们，也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